接下来是我们的回应时间。请问各位有没有要把今天所听到的感想心得想要与大家一同分享的？
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第十九节，我们回到第二章的第十九节。艾芬，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啊。其实我们要注意到其中两点。第一点就是第二章的第十九节，其实我们可以先看看第十八节啊，好不好？十八节啊，你翻到了没有？
看到了。
好，十八节他说：“因此，犹大人问他说：‘你既然做这些事，还写什么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先论到犹太人问耶稣说的一句话：“你既然做这些事。”那你知道他问他这些事是指什么事，你知道吗？这些事他做了什么事？从十八节以前耶稣做了一件洁净圣殿的事，对不对？
对，洁净圣殿是。
好，耶稣做了洁净这件事情，他们犹太人问说：“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好，注意到这句话，“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表示说他洁净圣殿本身就是一种神迹，所以除了这一种神迹之外，你还要显什么神迹？这样懂吗？他们看出耶稣在洁净圣殿本身就在显一种神迹，证明他是谁，这样懂吗？好，我们来看第十九十六节，二章十六节，看十六节。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的句子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好，这里不要将我付的店以及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的原因。那么他称这位神就是我的父，那么他的殿就是我父的殿，因此耶稣本身就是来证明他是那一位神的儿子，他来洁净他父的殿，这件本身就是一种记号，一种神迹，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才来洁净我父的殿，这样懂吗？
对，
好，这是第一点。那犹太人认为说他在洁净圣殿这种事情既然是一种神迹，那他要求耶稣在做另一种神迹，这样懂吗？这种神迹是什么呢？耶稣在十九节，请你看，那这里他的解释里面特别强调，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耶稣认定你们是拆毁这殿的，耶稣洁净这殿当然就是要来建造这个殿，对不对？好，可是相反的是犹太人在拆毁这个殿，因为犹太人他们把圣殿当成贼窝嘛，这样了解吗？对不对？那可是他们却反对耶稣来洁净圣殿，认为呢他没有资格，因此他认为耶稣你今天做这种事情的话，那你还要再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看呢？这是表示说犹太人并不相信他啦，所以才会再要求他行什么神迹啦，这是第一个。那耶稣反而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什么叫做你们拆毁这殿呢？请你看第二十一节，好不好？二十一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 你们拆毁的这个殿，在二十一节是指耶稣的身体，他被钉十字架死了。耶稣的身体就是圣殿，那么耶稣被钉十字架，就等同他们拆毁这个殿，这样了解吗？
嗯，
了解哈、
哦。了解。
好，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也等同犹太人自己拆毁这个殿。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才把耶稣钉死，这样了解吧？哈，所以我们的林传道他特别强调，不是我耶稣拆毁这个殿，是你们在拆这个殿。也就是说，不是我自己去耶稣自己去拆毁这个神的圣殿，而是你们犹太人拆毁了我这个身体，把我钉死。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就是指耶稣三日内要再复活，所以耶稣很强调他的身体是被拆毁的这个殿，也是他要再建起来的殿。一方面来讲，犹太人犯罪，把耶稣的这个殿，就是他的身体拆毁掉，是不是耶稣拆毁的哦？是犹太人拆毁，
是犹太人拆毁的，
这样你了解哦。因为他们在马可那边做控告，说他们有一句话，他们控告的内容，你回到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的，我们说第五十八节，好，五十八节，十四章五十八节，请你看，马可十四章五十八节，那翻到了没有？
看到。
马可十四章五十八节，看到了没有？
嗯。
五十八节，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所所造的殿，我要拆毁。”有没有？他们说这句话是“我要拆毁”，那这句话不是耶稣说的，是他们这些做假见证的人说的。这样了解吗？
那对。这句话是加上去的吧？
这句话是那些控告他们的人所说的话，这个话是假见证说的。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这个我，他们认为是耶稣要拆毁这个殿，这是犹太人。
是犹太人
哦，犹太人作假见证来乱告的话，
嗯，
这个不是事实。耶稣不是要拆毁这殿，是犹太人说的，这样懂吗？
嗯，
哦，所以当他们说我要拆毁这殿，跟约翰这里说你们拆毁这殿，事实是不一样的。我们传道人就是在解释这一点，这样整个你了解吧？
嗯，
反而耶稣呢是来重建这个圣殿的，那么犹太人是把耶稣是拆毁又要重建，把它混在一起，懂吗？但是耶稣不是拆这殿，是犹太人拆这个殿，而耶稣反而把它重建起来。我另外我要告诉你们说，今天呢我们传道人会特别强调这种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又第三日复活，是用他的身体当作圣殿来看。今天的新约时代圣殿在哪里呢？是还回到犹太人的圣殿吗？还是在哪里？
这圣殿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
对了，有圣灵同在的，懂吗？
嗯。
从这个时候，新约的所谓的圣殿，就跟旧约的犹太人圣殿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犹太人亲自把他们真正的殿把它拆掉了。 所以这耶稣时代是在讲一种奥秘啊。那这种奥秘呢，直到呢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圣灵降临，圣灵才把这种奥秘讲给他们听。也就是说，耶稣的身体是殿，这个时代是个奥秘。那第二个殿奥秘就是教会是神的圣殿，这也是神的奥秘。这两个奥秘呢，在旧约的里面其实是被隐藏的。那新约时代呢，神透过圣灵来启示我们这些人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再把那些会堂那种所谓很高大很美丽的所谓的会堂将当作很神圣的，好吗？那些会堂都是人手所造的殿，
会堂就是个聚会的地方，
只不过是人手所造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是
那个人手所造的都会被拆掉，只有神手所造的。那神手所造是什么呢？就是神用圣灵他所建立的这个教会，这个永远不会被拆掉，要有这样的信心。针对这一点，其他人还有没有要交通的？
阿 Ken 跟李丹，你们对这个有没有了解吧？
了解。
了解。
所以这里刚刚传道人特别在强调，就是这里的人做假见证，他们说的是耶稣要拆毁这个人手所造的殿。那事实上对照约翰福音看，主耶稣说的是你们这些犹太人要拆毁这殿啊，这殿指的是他的身体啊。所以他们这种假见证就真的是颠倒是非了。再者，这种情况，这种误解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就是，其实我们在传道人最后谈到说，他们这些犹太人之所以要来定罪耶稣，是因为认为耶稣违反了神的律法。而现今很多人也认为我们所传的也是违背神的旨意。那事实上我们是一直要恢复神的律法，那他们认为恢复神的律法是违背神旨意的。所以现在的许多教派他们因为反对律法就因此反对我们。那他们的看法其实跟这些公会的人看法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耶稣来是打破律法，就等于是说好像就不需要再守律法了，因为他们的理解跟公会这些人理解是一样。我说的是理解是一样，只是反应不同。公会的人是对此恨之入骨，而现今新约的这些基督教派却是接受认可主耶稣好像反对是有道理的。因此后来就是他们这些人就似乎自认为是基督徒，就不用再守神的律法。我这样讲大家可以理解吗？
理解。
所以虽然结果不同，但是事实上里面的误解是一样的。他们也误会了主耶稣。事实上主耶稣是一切按照神的律法而行可是现在这些反对律法的人却认为耶稣是违背律法的这是一个很怪异的现象。
喂，
请说。
开始啊，这个全都提到这个耶稣被解去，一开始被解去公会吧。为什么最后要带到这个比拉多那里啊？那个原因我听得不太清楚啊。
就是对于传道所讲的，耶稣本来是在比拉在公会里受审判，为什么后来要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判？对这点听不太清楚，是吗？
对。
刚才那个林传道就讲嘛，那个犹太公会他定耶稣的罪是按照宗教律法来定罪，但是犹太人他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啊，所以要带到那个罗马政府那里去嘛。我的想法对吗？
没有错，哎，
我可以追问一个问题吧，关于这点吧。
继续。
就是我想到这个耶稣和这个司提犯这个例子啊，司提犯和耶稣一样，一开始也是到这个公会里面吧，但是最后司提犯是被那些公会的人可以用石头打死啊，为什么这个耶稣反而要解到比拉多那里去啊？
追问的内容就是以司提犯的例子来做比较，司提犯也是被带到公会那里受审判，可是最后他被打死，并没有被带到这个由罗马官员前面受审，就被钉死了，就打死了，石头打死，那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对吧？
对啊，因为圣经也容许。可以用石头打死那些作假证的那些人吧，我就是不明白两者有什么差别。
就是不明白说为什么圣经有讲到可以用石头打死了，他们也对司提犯这样做，但是对耶稣不这么做，为什么？
对啊，就是一开始用石头打死耶稣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按照罗马律法，犹太人是不可以直接就丢石头把司提犯打死，他仍然要呈报给罗马政府才能够去执行这个命令的。但是这件事情很独特的，当时他就是有这样的事情都产生了。那从耶稣那个时候一直到这个司提犯哦，他们说大概经过了有至少三年到四年以上啊，三四年以上了。那比拉多是不是被调职了？这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很清楚了。你说当时的巡抚到底在不在这个耶路撒冷？
应该被调。
可能被调，被调走了，
被调。
所以这件事情在历史上虽然好像没有直接记载，为什么他要交给这个罗马人来哈？没有，经文没有再强调这一点哈。但是如果照罗马法，这个是违背罗马法的。再来一点就是说。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谈到司提犯被那个他被丢死所是非常的一个很独特的一种记载方式啦，
没有什么
完全不将，就因为听这句话就极其恼怒，就向司提犯咬牙切齿然后司提犯讲了一句话，让他们更气，说他望着天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到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讲完这句话，众人就马上涌上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所以我们想经文他特别是在强调司提犯的死很独特啦，
比耶稣都还，
他比耶稣更急啊！ 让犹太人更急啊，
更气，
更气，
更气，更气，不但没有神，
嗯。
就是气的都疯狂了，就把他杀了。
疯狂了，因为这个主使的是大祭司啊，
是，
怎么可以大祭司都没有下命令他就杀了？
嗯，
对，还没定。
这些众人可比那个大祭司还疯狂。
嗯，还没定罪就、
啊、
就打了。
他关于没有经过大祭司，哎，定罪，他们自己就把他定了。也就是说，当那个司提完他讲了那么一大堆的话的时候，最让他们可听到的话是说，所谓的第五十一节，你们这硬着颈心，心里耳未受割礼。犹太人最恨人家说他们是没有受割礼，而他这个司提完骂他们是心和耳都没有受割礼。第二个，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你们也把他预先传说那异者来的人杀了。他们也把那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可能是指约翰，对不对？
嗯。
可是事实上，杀约翰的好像是希律王，对不对？
嗯。
可是司提王认为是他们把约翰杀了，哎。那现在你们又把那个义者杀了，卖杀了。嗯，有人说那个把义者卖的应该是犹大，可是这里
犹太
人认为是
犹太人，
他是犹太人把他卖，是主谋是犹太人。
嗯，
犹这个犹大不过是副从。
嗯，
所以呢，最后一节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就不遵守，也说。司提完最后的一个反驳的话，竟然是控告当时的大祭司和这些公会违背天使所传令。哎，他确实他的引证是对的。所以五十四节他们才会说天天对我这非常恨。哎，你怎么可以说我们违背律法？我们今天是靠你违背律法，你今天反控我违背律法，那他当然他们恨，可是恨还没有杀。最初主要点是司提完，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他所说说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的。然后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只是站在神的右边。注意到啊，人只是站在神的右边，跟主耶稣他回答大祭司说，有没有人只也要怎么样呢？坐在神的右边，那个学大有全能者的右边，坐着云降临，有没有一样的话？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真的还得神呢、啊、是不是？耶稣没有被详细审问这一件事情，大祭司马上私自认定他是说欠是
健忘
话。那同样他们也认为他说健忘话，也没有接号去审到底这件事是真还是假的。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为神先判，那么这一些人不但先判还执行，还执行，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耶稣跟司提完都是犹太人违背律法为神先判还加以执行，甚至于那个所谓的一个少年人叫他扫罗，他也做见证，他也做伪证。扫罗王啊，扫罗王就是
扫罗，后来的扫罗。
哎呀，保罗也是在那边做一个见证。所以这个扫罗那时候也真的是糊里糊涂的，以后他都承认他是做一个罪人的时候， 是无知然后不信的时候，啊，他是跟着人家起货，跟着人家做见证。保罗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以后他受到光照才知道他错了。
好，
我可以继续追问。
你讲，你继续讲。
我就是因为还有一个例证，就是用石头打死人啊，就是那个约翰福音八章那边吧，那个含淫水的这个女人啊。虽然我知道这段经文是后人添加上去了，啊，但是我就想，是不是其实当时的背景也是容许用石头打死人啊？
你和你。
就是约翰福音八章那里对于那个淫妇，虽然那一段记载虽然那边是后人所添加的，但是阿克，你的意思是说，但是是不是当时有这种规矩是吗？
我多说一点吧。其实我看过一些圣经书啊，它有这样的解读啊。
我看过一些解经书有这样的解读，
就是说其实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啊，好，其实是允许用石头打死人啊，不过是一些犯了一些特定的罪啊才可以用石头打死人啊。
在当时的社会中，只有犯一些特别的罪的时候是可以用石头打死的。
譬如是这个拜偶像啊，奸淫啊，或者是毒神这类的事情啊，
譬如说拜偶像、奸淫或亵渎神的事情，这些是可以用石头打死。
对，但在这个例子，在这个马可福音这个例子里面啊，耶稣是他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吧？啊，
但在马可福音这边的例子是说他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
对，因为这样嘢，这类的事情啊，是不能证实到底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吧？不是，不要那么明显啊，可以判定他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就是说，这里并不是有很明确的证据可以来判定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
对啊，但是这是大祭司啊，又想除掉这个耶稣啊，所以才把他解到比拉多那里啊。用这个罗马的这个法律去审判他。
这些大祭司为了要处死耶稣，所以就把他带到比拉多那里来，用比拉多借着比拉多来处死。
对，还有一点就是，这本圣经虽然有提到啊，其实在这个马加比啊这个年代，他也是自称是这个犹太人的王啊。
另外这本释经书也提到马加比时代的马加比也自称是犹太人的王。
对啊，但是他们也不要，但他是那些以色列人啊，就是拥护这个马加比啊，不要把他改去见什么官长啊这类的事情啊。
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并没有把马加比带给什么官长是吗？
是啊，所以重点就是说他们不拥护这个耶稣啊，
所以
有些祭司背叛他。
所以他跟那个马加比不同，就是说这些祭司大祭司们祭司长们就是不拥护耶稣，主要问题是这个是吧？
是啊，我不知大家对这个看法怎么样。
前后听不太清楚，
他
没有办法了解。
OK， 你主要的问题是怎样？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总共说一下啦。他认为耶稣照犹太人来讲，犹太人应该有一种审判的权利，他有一些特殊的罪行违背了犹太公会的话，犹太的公会可以定他们做死刑，就直接用石头打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提到这个有关于给罗马人审判，同样都提到作王的问题。那马加比的时候，当时的宗教界 并不去把马加比这个家族提到罗马人的身上，让罗马人去定他的罪，是因为他们支持马加比的革命。而现在耶稣被提到比拉多，是因为他们不支持耶稣啊的革命啊，大概是基本上意思是这样的。阿 Ken， 我跟你聊，跟你解释一下啊。第一个，犹太人当时在现在可以考据到的一个罗马的文章，那个文书里面，他们有提到一点说，罗马人确实在宗教上，他们允许当时的公会按照法律可以去审判他们的犹太人，是针对犹太人啊。犹太人可以去审判当时的犹太人，那审判的依据是按照他们的宗教法，也就是法律法。那你要审判的时候，如果你提到是死罪的时候，你一定要报请罗马人同意，报请罗马人同意的时候，你就可以执行死刑。也说你执行死刑哈，不见得要通过罗马人来杀，不见得啊，犹太人就直接可以杀，但是他们可以报请罗马人，经过罗马人同意，他们就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谈到律法规定用石头打死的，第一个就是亵渎神的名、违背安息日的、杀人的、犯奸淫的、拜偶像的，大概这些律法比较明确规定的是，这些是直接按照律法是被判用石头打死的。但是我们发现到，如果据这个规定的话，照讲犹太人应该用石头把耶稣打死，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亵渎了神的名，他认为耶稣是亵渎神的。如果照我们经文所讲的，马可这里也谈到，他们说了一个前往，前往那个字就是亵渎。所以如果照犹太公会审判的原则，他们应该要把耶稣打死，当然也要报请罗马人啊，他们应该要把耶稣用石头打死，但是他们没有。读的哈，在耶稣的审判这点上，如果照罗马，我允许你去杀他的话，那你就不需要报我了，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官位审判权去把他杀死。但是问题就在前面所说的，我刚才有强调一点，大祭司认定他是说了全妄的话的时候，他有没有去证明耶稣是说了全妄的话？没有了，他完全没有去寻找耶稣说，认为说我就是这位基督，那我认为你是基督，你是受膏者，我要认定你是不是符合啊。就像你刚才那阿 Ken 你刚才所谈到的，马加比他们是祭司家族，当他们起来成为是以犹太人的王的时候，要来反叛罗马人的时候，他也是自称犹太人的王，就是等同是受膏者，因为要作为一个王就是要一个受膏啊。当时的祭司体系们是赞同的啊，但是今天呢，耶稣说他也是基督，他也是受膏者的时候，这些祭司体系是反对的。但是反对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找到相对的一些理由跟证明证据来反驳。那这样的一个记载的模式，我们发现刚才你所谈到的《使徒行传》第七章，整个斯提凡的审判的过程中，他激怒了犹太人，反而是大祭司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大祭司没有谈到大祭司有任何的审判的话的时候，众人就直接把他定作是有罪的，不是大祭司定有罪，而是众人定为有罪的。 众人就直接把耶稣打死了。这里反而是大祭司是殿跟公会的人，在第六十四节那里说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好，是公会定耶稣是死罪，照讲就应该拿石头把他打死了，只要他报请罗马公会。但是特别的很极端，其实我刚才没有讲的，有人认为说即使耶稣的审判，第一个违背，他们也自己知道他们是违背公会的规定，不可以在夜间审判。当时他们有找出当时的公会审判条例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条款，就是禁止公会在夜间审判，你一定要在日间审判。而审判耶稣确实在夜间审判耶稣，所以是违背罗马法律，而他们公会的法律，自己的法律，所以这次的审判是不合法的审判。再来，有人认为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这一节的经文原文有两个译本。第一种译本就是我们和本和本的翻译，我把它说大家商议，这里我们它用的是大家商议。那大家的商议这个版本实际上是就是说大家开会商议，这个是梵蒂冈版本。梵蒂冈的版本是大家一同开会商议，大家开会商议。那西乃版本的话，它用了另外一个字，就是我们这本圣经，这本它用的原文，它用的是一个叫做预备。这个预备这个字也可以做一种叫做预备达成一个会议，也就是他们达成决议，达成决议。所以这两个版本不同，因为这两个版本不同，就产生了第一个，有一种版本认为他们已经做出决议了，也就是他们把耶稣在夜间的审判的这件事情已经做成的决议，这个决议就报到比拉多那里，这是第一个经文的一个意思。第二个经文的另外一个版本是认为，他们认为夜间的开会是不合法的，所以在一到清早的时候他们再开一次会。那第二次的开会就是在清早的时候开会，来定耶稣是有罪的，然后就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那里去。这样了解吧。我讲的是那个版本学上有两个版本，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而产生的解释上的不同的解释法，大家了解吗？
了解。
好，也就是说实际上就经文的本身可以证明说他们确实知道耶稣定罪的各个过程是违背当时他们自己的法律的，这是他们知道的，所以他们不敢直接就把耶稣打死。因为我知道我的开会是不合法的，我就又定耶稣有罪，又直接把他定打死，那更是罪上加罪。所以他们就要透过比拉多来取得比拉多的证明，然后把耶稣打死。那另外把耶稣定死的时候，这个也是一种计谋啦。如果按照他们的律法的规定，认为耶稣是亵渎罪，就直接用石头打死，他就不应该用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但是把耶稣钉十字架跟用石头打死，这个在意义上有不同的含义了，因为他们抓不到耶稣的把柄，他们用的是外邦人定这个叛乱罪，然后让耶稣用羞辱，是耶稣是像外邦人一样 违背了外邦人的法律而被钉死的。这个对耶稣的审判羞辱，比认为说耶稣是违背律法，就把用耶稣是违背律法把耶稣钉死，把耶稣用石头打死，这个在当时来看的话，它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现在了解吗？
了解了解。
就是说如果他们用犹太人的法律直接定于耶稣是死罪，而又找不到耶稣的法律这个违背律法的证据的时候，耶稣的门徒跟一些犹太人他们就有把柄可以去反对这些公会了，他们就会有控告的理由了，反对他了。但是耶稣的死不是公会直接执行，而是交由外邦人，由外邦人的手去把耶稣钉死。那这些耶稣的门徒跟耶稣以后那些听到耶稣受到耶稣恩惠啊、被耶稣医治好的人，那一些影响，他们就不能够成为一个风潮来反对当时的公会了。这是当时的公会他们很大的一个计谋，也是很大的考量啊。所以他们要把耶稣钉死是经过外邦的手来钉死，而不是直接他们的手把耶稣打死，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的存在。所以你要知道政治跟宗教在整个耶稣的审判的过程中，政治的因素是非常被强调出来的。我们一直都只想到说宗教的因素、法律上的啊这个律法的因素，其实在整个福音书里面，它其实要强调最后一个强调点，就是有关于政治因素。政治因素是影响耶稣最后他被钉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他不是透过宗教因素，而是透过政治因素。其实今天我们说大陆今天宗教被政治压住，完全受政治来管辖，也就是说宗教是为政治来服务的。今天在大陆这样，宗教是为政治来服务的。如果宗教是违背政治的，这个宗教绝对被打压、被压死、被除灭。耶稣的时候，罗马人透过他的政治，把耶稣所传的，把他完全杀掉了，把耶稣杀掉了。他要毁灭耶稣所传的，撒旦是用这个计谋。撒旦不是用宗教的计谋来杀耶稣，他是用政治的权势来杀耶稣的。今天呢，我们知道以后教会时期第一世纪那一些殉道者，不是因为他们被罗马啊，被那个公会的人宗教因素被杀了，他们是因为政治因素被那时候的罗马人杀了。教会受逼迫是出于这个，罗马人杀教会的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拜罗马的皇帝当作是神，而罗马的皇帝当作是神，这是出于政治因素，这不是宗教因素，哎，但是因为这种政治因素关系到是当时的信徒他们的信仰问题， 所以宗教跟政治你不能够把它拆除，你不能够把它拆一分为二、哦、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没有这种事情，从来都没有这种事情。好，阿 Ken 还有没有其他的？
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啦。就是在这个公会审判的过程啊，我看见公会找一些人作假见证控告这个耶稣吧。然后呢，根据这个摩西这个律法吧，作假见证的人是要受这个审判吧。但当中我就看不见那些作假见证的人受什么样的审判啊。而且这个作假见证不止一次啊，而是接二连三啊。所以我要看出这个耶稣受审判的过程真是充满不公义啊。听得懂吗？
李丹，麻烦你下回再概述一下好不好？李丹，你有听到吗？
我没有要仔细听阿Ken讲的，我大概意思阿Ken讲的是说，在审判耶稣的那个过程当中，好像有很多的假见证，在那里面。阿Ken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假见证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那些作假见证的人啊，根据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啦、啊，是应该要受审判的吧？
要，对，要受审判。
对，但当中好像没有任何审判，所以说啊，就是整个审判过程充满不公义啊，大约是这样。
是，没有错，哎。更凸显审判不公，这虽然是照着立法在审判，结果整个审判过程都是违背立法，啊，这是非常荒谬。艾芬有没有其他的回应？没有，艾芬在吗？
没有。
李丹有没有要讲的？
没有。
我想讲一点哈，这里的记录是相当于是还原当时的情境，在这里的内容里面，作者并没有加以评论。并没有讲说他们审判公平或不公平，他只是把事实摆出来，所以他将这个事实摆出来，就要留待给所有读到这些内容的人要自己去做判断。那既然要自行去做判断，很重要的就在于我们的判断要按照什么标准，因为按照不同的标准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按照的是一个正确的标准，那判断出来才会是公义的。那如果标准不正确，尺子不对，那量出来的这个真实性也是有问题的。那用这一点，事实上我们大家很清楚，我想每一个基督教派大概也都基本上能了解，这里一定要用律法的角度来评判。但事实上尽管如此，却很矛盾的就是说，明明知道这里审判不公，而审判的公平要求本来就是律法的核心内容，在评论这里，我想释经书都会讲这里的审判是不公平的，可是他们却只引用了这个律法的一小部分，而忽略了其他的 完整的律法内容。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感谢神看出这样的问题，也要提醒我们这样判断标准，这是神在意的，也是我们必须要在意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律法的重要性，而对于律法的标准，那是不能随意丝毫的去更动的。好，所以我们引以为戒，避免这里犹太公会的这些罪恶，也要避免这些政权，也要看出这些政权的邪恶之处。那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也要学习用信心来面对，如何的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坚守神的旨意，照着他的律法而行，处处的来做出美好的见证，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啊。所以也彼此互相共勉。
好，我们啊，最后时间我们让长老做一个结论吧。
我简单的把我们今天林传道他特别在强调的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第一个就是说在当时候耶稣的那个时代，那时候不是那个大希律来直接管辖，而是由罗马的驻军的时候来直接来管辖。那么耶稣的那个时代既然由耶稣由罗马的这一个军队来直接管辖，所以呢公会他不能够来判人家死刑，应该也受到这个影响，这是第一点他要强调，判人死刑一定要符合罗马法，因为罗马是用军事直接来辖管，公会的那一种权力似乎他是被限制住。好，所以这个时候特别要强调他们要来到罗这个比拉多的这个所代表的这个罗马华来接受他的审判。另外他在强调就是说，无论是在公会的审判是违法，就是在所谓的罗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官员的审判也是非常违法的。他特别谈到四个相同点，非常详细的强调这四个相同点，我再次再啰嗦把这四个相同点再跟大家强调一次。第一个，他们共同点就是强压耶稣，没有控告人，没有控告人怎么有被告呢？这是个非常荒谬的事情。第二点，他们在定罪之后都用他们各自的所谓的羞辱的方式，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面子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的名声是第二个生命，可以说有的人为了他的名声面子他可以死，但是他一定要维护他的名声，可是他们今天就是公开的来这样的侮辱他羞辱他，丝毫的都没有给他所谓的任何的一个辩驳的理由。第三个，他们完全找不到所谓的证据，也完全没有办法来证明耶稣有没有犯法，而耶稣呢对他们这些控告他都不回答，因为他不是被告啊，他干嘛要去回答这些事情？他们那些人做假见证本身就是违法的事情，你干嘛要回答这些违法的人所说的这些违法的这些所谓的举动呢？耶稣要回答的是，你要按照你的罗马或者公会里面的，以及或是罗马里面的法里面的，你有这样的一种审判的程序，我才按照审判程序来回答。所以耶稣的不回答有他的特别的理由。那从后面当大祭司特别问到 你是谁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不是的时候，耶稣就说啊，那你今天问的对了，那他就回答。所以耶稣的不答跟耶稣的答，他是有针对性的，你是不是按照神的律法来实行审判。注意到那个大祭司他说的，你是那当称颂者，当称颂者他不称神了啊，他直接称那位天上的父神，就是当称颂者。所以这句话也等于是说用来代表他是那一位天父，而这个耶稣是谁呢？是儿子。这个儿子是谁呢？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儿子，不是那一位天父。大祭司都很清楚，可是今天的三位一体的人非常扭曲，把耶稣当成那一位当称颂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耶稣在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注意到他称那位天父是那全能者，他也不直接称他是天父，他直接称那是那全能者。而他是谁呢？他是人子。所以耶稣一方面是那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一方面他是那一位人子，可是他被高举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其实那全能者的右边也等同于他就是基督。好，第四个，我们说他根本在控告的模式上，同样的窝多为王他们各自的法律方式，他们都违反他们各自的法律方式。刚才我们这一个陈晨宇弟兄也特别谈到说，他们所谓的做假见证控告人，就律法来讲，这些人都要被定死的，因为他们有一种谋杀罪。可是呢，大祭司反而对这些所谓的各不相合的这些所谓的做假见证者，不但没有定他们的罪啊，反而做真见证者的这位耶稣基督